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个月第一个星期六以及第二个星期六晚上的台长信箱。那这个节目在 YouTube 上呢又叫小袁说事，那我是小袁，也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台长。那这一次呢，我是一个人来跟大家来讨论一些或者说探讨一些事情啊。那上周呢，我们有幸请到了那个我们西雅图附近的一个城市叫 Renton 的这个城市市政厅的议员，他的名字叫 King 啊。那么这次节目呢，其实我们能请到他呢是非常有意义，因为他是作为一个律师能够作为亚裔，也是这个城市首位的亚裔的市议员，那么长期作为一名律师，也是在为这个社区的人民啊，在做一些就是公民服务方面一些争取他们公民权利的一些工作，所以这是蛮可贵的。那么前一段时间呢，就是因为仇恨亚裔的事件案件层出不穷，所以呢这也是一个在华人社区当中成为一个大家非常关心的一个话题。除了全美国进行了多次的那个游行啊集会啊，那现在呢就是各级政府也在比较关注这个问题，那究竟有没有效果呢？我们现在也不是很明显，因为全美国自从就是佐治亚州就是亚特兰大市有六名亚裔妇女就被一次性枪杀之后呢，这种大的事件之后呢，又有很多的亚裔被仇恨啊，然后被人家被这个犯罪分子啊就成为目标，这些事件呢是非常的多。那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呢在下周一啊就是会跟那个 FBI 的一些官员进行探讨，就是在就是联邦调查局对在这方面有他们有什么样的行动，然后从联邦调查局的角度来说他们会有什么样的建议啊。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YouTube 频道，西雅图中文电台的网站，还有当然我们的电台的节目啊。那么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讨论的一件事情就是西雅图国际电影节啊。那么西雅图国际电影节呢去年就是2020年的时候它是因为疫情停办了一届，那么它已经办了三十几年了，就是今年是第37届啊。那么去年停办这是历史上首次停办，然后这个事情就非常的糟糕啊。然后呢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呢每一年都是有一个团队进行对西雅图国际电影节进行报道的，但是去年停办呢就是非常可以说是非常的可惜，所以呢就今年能够非常我们非常高兴的知道就是要西雅图国际电影节继续举办今年，但是它放到网上了。那么今年的这个西雅图国际电影节呢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特点，就是它的就是参加国际电影节的那个数目比以前减少了很多。那么西雅图国际电影节它是创办于1985年啊，那么是也是美国最大的规模最大然后观演人数最多的那个国际电影节。那么去年呢因为新冠疫情的原因 通常这个电影节为期有25天啊，去年是停办了，那今年呢只有11天，就是从4月8号到18号，11天啊。那么所有的电影呢都放到线上，就是不在电影院看。那个参展的电影呢比往年减少了一半。那么今年可能很多人都很关心，就是有什么样的电影啊，就是参展了。那今年实际上是有九部，说实话是华语的电影，那包括5部是台湾的电影，然后有3部是中国大陆的电影，还有1部是美国的电影。那台湾的电影呢，他们分别是叫《消失的情人节》、期末考试、逃出立法院、我的灵魂是爱做的，等啊。那么，这些电影都非常的有意义啊。那么，像期末考试这部电影呢，它是台湾女导演叫郭珍娣的第4部电影，它描述一名代课老师在期末考前的7天，为了等待一直续任的聘书，陷入了人生的挣扎。这使得7天不仅仅是学生的期末考，也是他个人的人生大考。那么逃出立法院呢，就是这个剧情也是台湾的。那么他已经参展了多伦多国际电影节，现在又参展西雅图国际电影节啊。那导演呢叫王一凡，主演有那个赖雅妍等等啊。那么他的剧情是这样的，就是标准的鲁蛇王，鲁蛇啊，王有为是立法院里的代替役，但是在立委熊莹莹与反派立委的冲突当中，意外的害得熊莹莹引咎辞职，他就强硬的要求王有为替他把立委给选回来。连班长都没有当过的王有为就这样补选上了立委。他上任的某一天，立法院爆发了化工厂流出活尸病毒，立委高官一个个互咬变成了活尸。王有为发现自己竟对病毒免疫，他与幸存者熊莹莹决定打爆活尸，奋力逃出立法院，因为他们全都想要活着出去，一个都不能少。那这个是比较好像蛮可笑的是吧。然后还有一部台湾电影啊，它叫《消失的情人节》，那么它的导演呢叫陈玉勋，主演包括刘冠廷、黑佳佳、李佩瑜等等啊。那么主要情节是包括公车司机阿泰是一个动作慢吞吞，连手表的时间、地震的感应都比别人慢的一个奇葩的人士。他每天都会去邮局去找柜员杨小琪寄一封不知道给谁的平信。柜员杨小琪和阿泰完全相反，是个凡事抢拍的超级急性子，唯独感情生活毫无进展，年近30还是单身。情人节前夕，杨小琪被天才阳光男刘老师搭讪，终于情窦初开的小琪和梁老师天雷勾地火，想不到一觉醒来刘老师杳无音讯，而且情人节居然已经过了，每天来寄信的阿泰也再也没有出现过。毫无记忆的杨小琪开始了一趟寻找真相的奇幻旅程。那么这个是叫《消失的情人节》。那么还有一部台湾的电影，那叫做《我的灵魂是爱做的》，那它英语名字是 The Teacher， 编剧是陈敏郎，那么主演包括邱志宇、张敬豪、何子华等。 主要的大意呢，说是 Kevin 是一个26岁的公民老师，也是个同志。那么他对学生和同事都是温文尔雅，下班之余参加同志活动，也就是同性恋啊。那么在茫茫人海中寻找爱情，因缘际会之下，Kevin 爱上了一名陌生的男子，却发现他不仅是有妇之夫，甚至患有艾滋病。Kevin 的母亲不肯谅解这段感情，感染的恐惧与正妻的胁迫夹击，校园更开始传出了流言蜚语，众说纷纭。众叛亲离，原来当全世界都反对的时候，爱一个人是多么的困难啊！那么，这些都是参展。今年就是第37届西雅图国际电影节的，4部台湾电影啊。那么，我现在重点介绍一部，就是重点介绍一部有华人拍摄的，但是制片的国家是美国的一部纪录片。那这部纪录片呢，就中文名字是同一个呼吸，英文名字呢叫《In the Same Breath》。实际上呢，这部电影非常的敏感，因为它记录的是那个新冠病毒的一个来龙去脉啊，所以呢，它就从2020年1月份，武汉华南海鲜市场爆发第一起病例。那事实上，病毒早就在2019年12月就出现了端倪，很多人无故的喘不过气来，咳嗽不止。但依旧不宜有他正常的活动。当万人攒动的跨年庆祝晚会遍布武汉市区，病毒也在悄悄地蔓延之中。正如许多人知道的，中国当局对疫情起初的反应是淡化和否认，甚至将几名吹哨者粗暴地晋升。纪录片中有许多这样的画面。许多家电视台讲出了一模一样的字句，比如说，八名散播谣言者被依法查处，人传人的几率很低，疫情可防可控等。政令宣传在机器口吻之下一字也不差。尽管我们都已经知道中国的媒体是政府的工具。但是这个画面依然令人感到惊心动魄。新冠病毒传染的速度像是与时间赛跑，官方压制消息，加上人民极度信任政府的后果，就是越来越多的人暴露在感染的风险之中。早该斩草除根的时机白白的错过，一天拖过一天。中国政府才宣布有人传人的风险，然而此时武汉早已疾病猖獗，医院负载过量，无力回天。这个纪录片当中记录了许多传染者的家属的面容，当他们叙述自己逝去的亲人是悲伤和愤怒，他们往往是来不及见上最后一面。送到医院之后，便从此天人永别，又或者被众多医院拒收，只能在家里无助地等死。此时，中国政府仍然专注于自己的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当中，民间混乱悲痛与中央开会时的一片祥瑞，成为极鲜明的对比。灾难后的历史应该由谁来诠释呢？正如导演在旁白中所说的，当政府告诉我们该往哪边看的时候，他同时也在告诉我们不要往那边看。中国倾国家之力，在疫情中大量拍摄了宣传纪录片，以抗疫英雄和康复者的感人故事。试图转移人们的焦点，掌控这场疫病的 发言权，灾难也仿佛成为不可多得的宣传工具。那些本不必牺牲的病死者，那些自愿进入疫区服务的医护人员，顿时都变成了巩固爱国情操的斗士。再加上世界卫生组织对中国的正面评价，人们似乎忘记了这场瘟疫其实是体制下的人祸。再看现在，中国大力推广的疫苗外交也急于扭转形象，令人不禁地想问：我们留给下一代的是怎样的历史？讽刺的是，在这部纪录片中，其中一位受访者这么说：“要是有自由，也许就不会这样了。”然而，下一秒出现的画面是美国加州要求解开封城令的抗议游行，许多人没有戴口罩，手拿着美国国旗在抗议，愤怒地指控政府侵犯他们的自由。我们与中国政府最大的差别就是自由。然而，现在美国政府与中国政府做的事情没什么两样。其中一位抗议者说：“在美国，我们仿佛看到了中国疫情的重演。官方宣布人传人风险极低，没有必要戴口罩。医护人员戴口罩保护自己，却被警告。”批评医院因应对措施则被开除，直到第一位确诊病人来到美国医院门口，医护人员才开始急忙地进行训练，就像空手进入火场，我们连怎么救火都不知道。这部纪录片传达的另一个观点就是关于医护人员的心理创伤。全球死亡人数突破200万的当下，死一个人是悲剧，死几千万人只是一个数字。当众人都对数字麻木的时候，必须知道每个数字的背后都是活生生的人和家庭的破碎，而身处前线的医护者每天面临这些痛苦挣扎后的死亡详貌。所受的压力，绝非是常人所能想象的。权威的失能、专家的失信，连带着假新闻的传播，我们都认为自己有能力辨别真相，但是下场是人们不是忙于抗议，而是忙着对立，虚心抗议，而不是忙着对立。这部纪录片拍摄极为艰难。导演王南福透过多位驻点武汉当地的摄影师，冒着风险采访医院的高层、病人、医护人员和居民，才使我们更接近一些事物的原貌。全片架构平衡，前半段以武汉为景，而后半段则将批评提升到另一个层次。在中国成长的人对于政府深信不疑，在美国成长的人不相信政府。这场民主与专制的对抗，两者最后都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但比疫情更可怕的是，谁来篆刻历史？人们称赞专制，却淡忘一切的噪音，也忽略了其实案例数本身就该受到质疑。另一边，民主的脆弱反倒表露无遗。美国一向骄傲的分权体制，成了疾病失控的症结。最终，悲剧的重蹈覆辙，都是没有在潜力中学习教训。片末，导演王南福以魔幻的手法将一切倒流回到源头。如果中国官方在一开始就谨慎处理，如果美国政府在病毒尚未抵达国土前就准备充分，如果大 加都虚心的抗议，甚至走开。那些被病毒折磨的上亿人，痛苦死去的200万人，与因此破碎的无数家庭，都将不会发生。最痛心的，那究竟是一场无法挽回的梦。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我要去店里买东西，马上回来。你有没有想要的？
记得拿新口罩。
但这个还可以用耶。
你已经戴好多次，看起来都变松了。我们要和以往一样高度警戒，才能帮助减缓病毒的散播。继续戴服贴的口罩，保持6英尺的社交距离，避免群聚。轮到你注射疫苗时就要去接种。还有，勤换口罩。
好好好，真是杞人忧天。
新的变种病毒都出现了，可能更容易传播哎。现在可不是松懈的时候。
你说的对，
而且你想当全家人的榜样，不是吗？
当然了，那还用说？
抗击疫情，我们做得到。了解更多以保护自己和家人，请上网 cdc.gov/coronavirus。以上资讯由 HHS 美国卫生及公共服务部提供。
我知道大家到处都能听到 COVID 方面的消息，说来说去都一样。然而，正当这场对抗似乎开始好转，COVID 疫苗也问世的同时，新的转折又出现了。COVID 的新变种病毒可能比以往传播得更快、更容易。好在我们并非一筹莫展。根据 CDC 的说法，佩戴服贴的口罩是帮助减缓 COVID 病毒传播的绝佳方法之一，并且要保持6英尺的距离，避免群聚，轮到你注射疫苗时就去接种等等。这些听起来都老掉牙了，不过它仍是缓解 COVID、防止扩散的唯一办法。所以我们全体要团结一致，轮到你注射疫苗时就要去接种，继续戴上口罩，保持6英尺的距离，避开人群。你知道我觉得最棒的是什么吗？所有人都可以尽一份力量来保护华人社区的健康和安全，就是这么简单而强大。抗击疫情，我们做得到。了解更多疫苗信息，请上 cdc.gov/coronavirus。 以上资讯由 HHS 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提供。
欢迎回到我们的小袁说事。那我们在广播上呢是台长信箱。那刚刚呢我们介绍了参展，今年西雅图国际电影节的中文电影叫华语电影。那其中有3部，中国大陆的影片。那一部是美国的，就是中文的影片。但是呢，美国的这部影片，导演叫王南福，那么他以前拍摄过那个纪录片，就是反映那个一胎政策的那个纪录片也得了奖啊。那么这次就是在同一个呼吸，这一个纪录片呢，反映的是，反映的就是新冠疫情的一些前前后后的一些就是事情啊，然后呢。他把中国发生的事情、美国的发生事情啊，都记录下来了。那这部电影呢，非常引人注目，可以说是，那么很多人想说应该怎么看呢？那么现在其实西雅图国际电影节都在网上了，就转到网上，没有在电影院放。那你就登录到那个西雅图国际电影节的官方网站，叫 siff.net 啊，那么寻找那个片名啊，就是 In the Same Breath。 那或者呢还有一个叫 watch.siff.net 啊，那么你能够应该是 要付一点钱啊，就是网上也要买票才能看的。嗯，这部电影非常值得关注。那现在就是西雅图国际电影节放到网上之后呢，有一个方便的地方就是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可以看，就是只要是4月8号到4月18日之间的，那么你都可以看。那 以往呢就是排片的到哪个电影院，如果你错过了就没有了啊。这个是钱那样付的，就是你网上也要付钱，那么去电影院看也要付钱呢。那么就是我们就是西雅图国际电影节，我刚刚也介绍了，就是去年是停摆了，然后就是暂停了一次。那么37届呢就移到了今年，就是第37届西雅图国际电影节。那它是1985年开始创办的。那么今年的电影比以往少了一半，但是华语电影没有减少，因为有8部，以往一般都有10部左右，所以减少的不多。那今年的一个特点其实是台湾的电影增加了，就是过去几年好几年就台湾电影参展电影都不太多啊。那么我们其实还有一个新闻，就是在西雅图国际电影节的那个也是虚拟的网上的那个开幕式上面，西雅图市长就把那个市长电影奖颁给了一位华裔啊，那么就是叫 Vivian Huang。这也是一个很大的消息，就很大的新闻，因为毕竟华人能够得到这个奖还是不容易的啊。也是对华人在这个西雅图这个电影业方面所做的贡献的一个承认。再一个是就是我们以往就是从2013年开始，就西雅图中文电台一直都在报道西雅图国际电影节。那么我们也采访了很多知名的导演，包括那个以前的那个爱情麻辣烫的那个导演，那么叫张扬，那么他参展的电影就是冈仁波齐。实际上在后来在国内公映是在参展之后的一年才公映的，所以我们是有幸先看到，在西雅图先看到了冈仁波齐。然后呢我们还看了很多其他的电影，当然还采访过一些有名的导演演员，包括那个秦怡啊，那秦怡老师95岁的时候也接受了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专访。那去年呢我们也派出了很多的记者，然后呢采访了很多就是电影人，就是去年前年再前年每一年都有就去年是停摆的，就是2019年18年17年每年都派了很多人就是进行西雅图国际电影的采访，这留下了非常美好的回忆可以说是。那我们希望就是可能大家有印象，就是西雅图国际电影节以前有一个叫中国新的单元，那么实际上在2019年的时候也是停了，那么2018年17年都有啊。那么这里面有个秘就是有一个内部的故事，就是中国方面的赞助商是2018年的时候没有付清那个款，就是像那个组委会，所以呢2019年停摆了。那当时他们挺好像就是组委会挺生气的，对这件事情。那么我们这对那个中国来西雅图电影国际电影节参展电影是有一定的影响的，所以2019年的时候中国大陆参展电影就少了很多。那实际上就是18年17年那几年就是有中国之星那个单元的时候，光中国大陆来的电影就有10部至少啊，那么内部还评奖，所以呢这个是就是这个是一些花絮啊。那我们在采访过程当中也认识了很多电影人，就是包括台湾的导演，然后那个香港的导演都认识了一些，当然中国大陆的导演，还有世界各地的包括英国等地的华人导演都能够采访到啊。那么 今年呢，就是，当然比去年好，没有停摆。也有点遗憾，就是放到了线上。那我们希望就是明年能够恢复正常。那么，请大家期待，敬请期待。那么，如果你对那个今年，西雅图国际电影节有的电影感兴趣的呢，欢迎你到，网上去，就是西雅图国际电影节的官方网站去查。那我们中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网站呢，也有一个正式的报道，所以呢，每一部电影都会有介绍，然后观影的链接都会有。那就，给你省功夫了。就是你如果自己到官网去找的话呢，就是国际电影节的官网去找呢，可能会比较费劲啊，不一定能马上找到。那么我们是把那些华语的电影，就是中文的电影，全部整理出来了。然后你要看的话，直接点一下就能出来了啊。这是西雅图国际电影节的事情。那就是，本来呢，就是我们还要讨论一些，时事啊。那么其实最近，大的时事呢，不是很多，就是说，特别大的事情的，不是很多，因为，前一段时间，就是当然美国选举的早就过去了，然后呢，新冠疫情呢，然后大家都很关注的是。新冠疫情大家很关注的是什么时候能打到疫苗。那现在呢，就是华盛顿州呢，它其实是开放了基本上所有的4月15号开始，所有的人成年人都开放了那个疫苗，就是但是我只能说是但是你要约到什么时候轮到还是挺难的。因为现在就是说以前呢它会有一个 app， 然后呢就是有一个链接，然后你输入自己的信息，比如说那个年龄啊，或者说然后从事什么行业啊，有没有过去的疾病啊，家里住几代人啊，这些东西输进去，然后他会说哎呀你现在够格了。然后呢够格之后呢，他也没有说你已经就预约上了，你还得打电话预约。那打电话预约这里面就是有很多的东西，对吧？有的是他说是诊所是给退伍军人的，然后有的呢就是要排队，然后再让你再等的，然后这个队就排得很长。说实话就是你不一定马上能，还是不是马上能打到的。所以呢这个事情要有耐心。那么再一个是就是这三种疫苗啊，就是叫辉瑞、莫德纳还有强森。现在唯一一个消息说强生疫苗你想打就能打。那为什么强生疫苗想打就能打，其他的疫苗要排队甚至排几天，一周两周排都有可能。那么强生疫苗现在说实话是有一点问题，就是它跟那个英国的那个疫苗叫阿斯利康差不多，它不是那种就是那种 mRNA 啊，就是它不是那种疫苗，但是它跟强生疫苗跟阿斯利康疫苗的性质是差不多的。结果呢后果就是后遗症，或者说那个就 side effect 啊，就是也是差不多的，就是有可能会造成血栓，就是血结块。血结块呢就是说它我不知道它的原理是什么，它的比例是不高的，但是轮到你个人的话，就比如说它是在千分之几的人才会有，不是一个很高的比例，但是因为接种的人特别多，比如说几万几，不是几万，几十万，几百万，几千万的人要接种这种疫苗的话，那就会有很多人得到血栓。所以呢这个事情就大家都很焦虑，就是有这种新闻出来之后呢，所以呢现在美国已经有三个州就暂停了那个强生疫苗的接种。那接下去会不会扩大呢，就是现在还不是很清楚。那么所以呢就是说我们不能在节目当中说跟大家说你不要去打强生疫苗，但是你还是要考虑，就是现在是有这些新闻，然后呢有可能会有这种后遗症， 强生疫苗呢，它的好处就是你只打一针，只打一剂，就是像那个穆德纳跟辉瑞呢要打两剂，那么这种打两剂呢好像要麻烦一点，强生呢打一剂，那么它的有效性呢80%几，像是84%，那么但是关键是有后遗症就不是很好了，所以呢现在很有一些也很多地方他们预约的时候听说是强生疫苗就放弃了，这样子的话就现在我们因为作为新闻媒体每天收到这样的通知说，哎，现在强生疫苗你想打就能打，就是你直接去就好了，预约都不用预约这个东西。那问题是我觉得大家还是得小心或者谨慎，然后要多考虑一点啊，就是那么这个是疫苗的事情。那么美国呢就是现在拜登总统呢除了前面的1.9万亿美元的纾困法案通过，这是立法院通过之后呢，现在他又想推动那个2万亿美元的那个叫基建法案啊。那么实际上不止2万亿，他们说可能要2.3万亿美元。那么这个基建法案可能也是一个很大的事情，因为钱投资钱很多。然后呢实际上呢很多人都说美国基建确实需要进行政府投资，因为像那个纽约啊，然后很多就是这种桥啊都很老，公路都很破，然后呢就是也没有像中国那样有高铁啊什么的，所以呢这个事情就是如果投资这个基建有大笔的政府投资进做基建的话是非常好的。那现在说那个亚马逊跟 Lyft 都很支持这个就是2万亿美元的那个基建法案。亚马逊的话它的那个送货的司机整天都在路上，如果公路啊桥梁啊然后那个甚至高铁啊水道啊海底水道或者说河底水道这种不开通的话，那就是像亚马逊送货能够送得更快一点，那 Lyft 这种还有像 Uber 他们送客人送得更快一点，所以这样对他们生意是好的。关键是这个钱谁来买单啊，就是这个美国有那么多钱啊，就是这个大手笔一下子就几万亿美元。那么现在当然现在还没有通过，在就是立法院还在讨论，那么讨论就是据说呢是还是会通过的，因为毕竟现在美国的议会啊就是不管是众议院还是参议院都是民主党控制的，那么共和党虽然想要背阁啊反对啊，但是也毕竟那个如果是按党派划分的话还是容易通过的。但是呢有一些方面就是现在这个拜登政府也不是为所欲为，他因为反对党如果坚决反对的话他也没有办法，也是要放下身姿来谈判的。所以呢现在特别是有一件事情就是拜登呢想要把那个企业的那个税就是加上去加税。加税是怎么回事呢？以前的那个企业的所得税呢是35%，那么在特朗普当总统的时候呢把它降到了21%。那现在呢就是可以说是羊毛出在羊身上。拜登呢觉得不管是纾困法案还是那种就是基建法案，就是1.9万亿啊2.3万亿啊这些钱，那么最终还是要羊毛出在羊身上，还是要纳税人来就是交税， 交税呢，就是现在是针对的是企业。那么企业交税的话，以前就是降减税呢，是得到了很多的拥护的。那么特朗普竟然没有因为减税而得到连任，是还是蛮可能说他可能心有不甘啊，因为当然他还有别的原因。但是如果加税呢，是不是又会失去民心呢？现在就是说这现在也很难说，就是说能不能加上去。再一个是如果不加能不能玩得转，因为这些钱如果有缺口的话，比如说现在可以借，那么你不能永远借，对吧？就是国债也好，或者说那个政府的赤字也好，那么最终呢这个钱这个缺口也填平的，那边的话就是那怎么办呢？可能加税。加税呢，它原来计划是加到 28%， 就是 21% 加到 28%。 那现在呢，因为共和党在反对，所以呢就是说拜登有可能会就是妥协呢，他就并不是说不加了，而是不加到 28%， 加到低一点啊，具体数字呢现在还没定，应该还在谈判过程当中啊。这个是就是美国的政治。那美国现在其实跟中国呢，就是这个关系可以说是每况愈下。大家都没有想到，因为很多人都以为拜登上任之后呢会和中国的关系会缓和。但是呢现在没有这个迹象，因为特别是阿拉斯加这个会谈不欢而散之后，就是双方中国可以说是加大了就是反美的宣传，对民众可能进行反美的洗脑。这样子的话，普通老百姓就是中间有很多人是反美情绪或者民族主义情绪抬头。那这种对中美两国的关系就是修好是没有什么帮助的。另一方面呢，美国呢其实没有就是在他的立场上面没有退缩，他其实对中国处理新疆、香港还有台湾甚至还有南海等问题，还有西藏等问题，就是他这些立场都没有变。可以说是如果中国这些方面不能符合他们的标准的话，那么是要两国关系能够有大幅度的修好是不太可能的。那现在其实已经有了一个新的冷战的一个态势，所以呢这个是可以说是比较遗憾啊。那么我们有机会再来探讨这些问题。今天的小圆说事呢主要是谈电影，那么就是西雅图国际电影节在线上可以看，特别是我刚刚提到的那一部就是 In the Same Breath， 同一个呼吸之下。那么这部电影呢，这部纪录片呢值得大家去观看。那我是小圆，感谢您收看小圆说事，那祝大家晚安，谢谢。